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些话语不是偶然的，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不仅仅能够读神的话语，也让我们透过这个圣经学院的课程，使我们彼此的来学习，好叫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也让我们在教导神的话语上面能够传讲的清楚，说的明白使我们在这课程里面呢能够彼此的学习。感谢主啊，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电波的传送过程当中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收听，使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有所长进。也欢迎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将您的领受或者您自己学习的心得来信跟袁泽善袁牧师我来分享来交流。也或者呢你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袁泽善袁牧师我讲的太快了除了我们有讲义之外呢，你也可以对于我所说的部分有不明白的，甚至有一些是圣经上面的难题，你也可以提出来，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的课程要进入以赛亚书第54章、55章，这两章呢，袁泽善袁牧师我给他的题目是耶路撒冷圣城将来的荣耀。那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来看到怎么样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再一次我们要提醒的，这个耶路撒冷可不要只要单单的以为只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城墙重点乃是指着这个耶路撒冷是神的一个荣耀的所在，也就是圣殿的所在。那这个神荣耀所在跟谁在一起呢？不是跟这个砖造的跟这个金块的这个所包裹的这个圣殿在一起不是的上帝不住人手所做的这个房屋，而是呢我们看到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荣耀当然也是神儿女的荣耀了。好，那么在这个荣耀的当中，我们看到是神所赐予的荣耀不是我们说金碧辉煌这个涂金包银呢，就觉得说这个叫真的荣耀，这是人的属地的荣耀。属天的荣耀是什么？是从神乃来的。那么在上一回的课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复习一下就了解了，我们是谈到了这个神的所赐的弥赛亚的预言都一一成就了都应验了你想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先有这个预言，后耶稣基督才降世的。你说今天呢，先有了这个人，然后我们后来呢再去补写，然后再说这个在他之前所说的，那这个已经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了，你只能说上写历史了，你不能说写预言了那么因此看到这个受苦的仆人在圣经当中完全的应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54章以赛亚书54章开始整个的气氛有了一个很大的转移。这里呢是一种欢呼是一个感恩，是一种胜利的歌声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歌声。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安慰继续的领导我们知道在这以赛亚书54章到57章是一个段落的这个段落是从40章到66章三个段落当中的一个在我们刚开始这个以赛亚书课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了从40章到66章这27章的经文里面呢，还是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当然每个段落刚好分配呢有9章，而每个段落最后都是以恶人必不能得平安来结束在57章的末了的一个结束呢，就是这样一句话。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段落当中呢，第一段我说40章到48章那里就预言到神的选民得平安的原因， 后来呢，我们又看到49章到57章啊，我们现在在读的这几个段落呢，是讲到神的仆人和他的工作，以及啊这个工作的果效啊，又看到神的选民的失败啊。以赛亚先知呢就呼吁选民要听神仆人的话语啊。那接下来在53章，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啊，这位弥赛亚他为我们受死。54章就读到了这个神的仆人的救恩已经完成，那么在那里要扬声歌唱。55章呢就讲到我们要呼吁要来白白的领受救恩啊。那56章到57章呢就是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旨意啊，这讲到神的心意啊，啊是义人和恶人的一个对比啊，所以这整个的思路就是这样进行的。那今天我们在课程里面呢只能讲到这个54章跟55章了啊。那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54章的1到3节啊，在这里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哇，这段经文啊，常常我们是对于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最好的勉励，特别是在我们本地啊有一些教堂啊刚刚建堂的时候啊，或者这个新的这个聚会点被建造了啊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会引用这段经文。为什么啊？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啊，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哇，这是很美的祝福啊，要向左向右开展啊，使更多人来蒙福。是，这是一个叫人兴奋的信息啊！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以色列百姓啊，过去如何他是应着景象背逆神，在迦南地他是这样子的不肯弃绝当地人的风俗，跟这些迦南人的偶像呢连结在一起拜那些假神。那这都是上帝一再透过先知呼吁以色列百姓要回转的，但一直做不到啊！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灭亡了以后，成为一个亡国奴以后，然后神才借着古列这位波斯帝国的君王，使以色列百姓得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自己的家园。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们才真正的弃绝了偶像。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小先知书里面也知道，他们呢虽然是不再拜偶像了，可也没有真正的来顺服神啊，所以还是差了一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我们不仅仅要弃绝偶像，我们也要真心诚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神的儿女啊，神还是爱他们爱到底的，不会说因为呢犯了错神就放弃了他们啊。不，我们的神虽然是恨恶罪的，但是他是爱罪人的，所以呢神借着各样的方式来磨练他的百姓啊。当以色列百姓回头之后呢，我们就看见神的救恩不止临到了他们，而且神的救恩也要借着这以色列百姓呢扩展到全地。那这整个一系列的思想呢，其实都是一贯的啊。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拣选他，而且跟他立约说什么啊？说要万民万国因他而得福啊。所以这个创世纪一开始这边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神的救恩是临到万国万民万族的啊。这神不仅仅跟亚伯拉罕立约，也跟以撒啊他的儿子，也跟他的孙子雅各立约，甚至呢也跟大卫立约啊。这些立约呢，神都是信实的神啊。以色列百姓现在他们终于回头接受了救恩，那神就要借着他们将福音传遍天下，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他的百姓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呢也看到了神啊实在做了这样的事情，让他们要欢喜快乐。过去呢没有什么属灵的成果能够献给神，现在能够果实累累啊，这个都是神要借着他们把福音传开的。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也是应该这个道理的啊。我们不是得救了以后自己好就好了，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哎呀，感谢主啊，赞美主啊，自己在家里这个 透过广播你就说，哎，我这样信主就好了。不，你这样信主就不对了，你现在信主啊，还要去传福音啊，给四周围的邻舍啊，要将这个好的信息要传递出去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这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属灵的以色列民，那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啊啊。那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君尊的地位。那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不是只是自己好就好，我们要去传扬啊。所以同样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了。这个不是肉体上面的生养，这个是属灵上面的一种扩张啊！所以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啊！原来在犹太人这个旧约的时代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儿女的是很羞愧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子孙的继承产业啊，甚至呢没有这个子女呢来发扬光大啊！在我们中国封建吧时代这个情况，或者说现在农村也会有这种情况，好像没有男丁啊传宗接代了就觉得就差了一点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属灵的一种这个儿女的兴起是什么？不怀孕不生养，但是呢要欢喜要歌唱。为什么？比有丈夫的比这个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啊。这不是在外面乱生的啊，不是，这不是这个淫乱的结果，而是指的是什么？是属灵的扩张。哇，这是何等的美啊！在属灵的这种生养当中来讲呢，所有的人因着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哇，都是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这是何等大的一种祝福。好，这也是从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出来啊，这是一个应许，这也是一种这个对没有儿女的人，或者看似这个穷困的这种光景当中的一种祝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遵守这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这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属灵的祝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所说的：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哇，在这里呢圣经当中呢，常常我们知道会用一种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百姓跟神的关系。那么这里呢，神要安慰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嘛，就是这个关系要恢复。当然不是神遗弃他们啊，我们要了解这主动跟被动。常常说那这样子，这个做丈夫的好像是上帝他遗弃了这个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百姓。不是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是什么？是这些百姓犯罪，好像不守妇道啊，他们去敬拜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假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就断绝他们的关系啊。那现在呢，神再次恢复他们啊，这是过去所受的羞辱呢完全的被这个回转转变过来啊，让他们再次的得到了这个尊严啊。神啊，这个在第七节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啊。那在这当中就看到这样一个形容，就是说过去的事啊，神已经赦免了，怜悯了，慈爱了啊，临到这个百姓身上，不再纪念他们。可是呢，这不是神做的，是百姓做的啊。所以我往往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也会有这种误导啊，主从异位了，明明是我们做了不对了，悖逆了神，而神离开我们，可是呢我们却回过来说是神离开我们，哎呀，神你掩面不顾我们了。问题在谁身上？不是在神的身上，问题是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呢，这个在以赛亚的这一段，他用的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来强调神的约是他仍然看重的，他不会遗弃他们，即使是离弃他们不过片时啊。这个离弃的片时是什么？其实就是要他们回转啊。神没有离开过他们，只是百姓回转了，神还是在那里啊，这要清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九节这边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那当然神是这样子慈爱没有改变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再离开神，不是神离开我们，那这个谁要负责？人要负责 啊。第四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是山崩地裂了，但神的爱不改变的啊。我的平安的约啊，神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每次我们唱到这诗歌说，大山可以迁移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坚定呢 啊。山崩地裂，山都会变动的啊。这个在我们人世当中，我们知道啊，确实的，当地震来的时候，当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啊，这山洪爆发的时候，走大水了，山都走山了，这怎么样就离开了啊？大山小山都可以移动，但是神的慈爱却不会移开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十七节呢，是第五十四章的后段了。在这里呢，是要我们肯定在神的面前悔改。啊，让我们呢，这个立志在神的面前啊，做一个新造的人。那因此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神也将他的荣耀赐给我们啊，是一个复兴的恩典，是一个复兴的荣耀啊。看见我们所要受的，实在是一个荣耀恩典。在这里呢，以赛亚书用物质的宝石来形容，哇，我们看到好这个灿烂呢、啊，有蓝宝石，有红宝石啊，有这个红玉啊，还有用这个宝石那个宝石的种种的啊，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啊发光的宝贝的美景啊。事实上，就像启示录一样啊，说到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这在末后的世代，就在我们归向神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惊艳到啊神的同在了。好，那么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下面的课程。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确实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当中渐渐的改变了，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哇，那个荣耀不是地上的金银宝石可以形容的，那份荣耀是神永远的荣耀与我们同在。那么在以赛亚书第54章最后这一段11节到17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不仅仅是指着当时神的百姓儿女们啊，在这个属地的耶路撒冷要有这样一个辉煌的荣耀，更重要是在属灵的光景当中，甚至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是更加的这样子大充满的荣耀啊。这个也看到先知受圣灵感动所说的这个末后的这个世代呢，是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了。哇，在那里新的耶路撒冷啊，有在显现的时候，在那里一切的啊这些攻击人的武器都不再被使用了啊，那些这个器具呢是拿来作为造福人类的，而不是成为一个杀伤人类的。哇，你看到这是何等的一个太平盛世啊，这是啊耶稣基督再来的光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55章了。55章的开头呢很特别，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诶，这很特别的，为什么来买当然要钱的，可是神说什么？不要，没有银钱的可以来啊，不用银钱的啊，不用价值来买，怎么样买呢？当然用你的心意了啊。第二节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干渴的就近水，不是用钱，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心智，是你的内心的个转换。如果我们今天还是用人的方法啊，使命的来挣钱，是发财了，可是呢你看圣经说什么，为什么啊花钱呢？为什么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买那个不能够使人饱足的呢？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观念啊。许多时候呢，我们目标 是物质上面的享乐，那我们整个就迷失掉了啊。在55章我们看到是白白领受神的恩典，也是呢白白的去传扬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白白的恩典呢，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这舍去不是丢掉了啊，这舍去是传扬出去啊。我们要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仆人使女，就是要呼吁一切干渴的人就近水源啊，让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能够得到找到这个活水啊，是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的，在这个生命里面可以涌流出来的这个活水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呢，不是花钱的，这样子的一个得着啊，不是用你劳碌所得来的那个银钱呐 啊那是买物质上的啊，甚至那物质也不能保足啊。啊，你说这个赚了钱买一些好的饮料喝完口渴还继续口渴，就像当年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雅各井旁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一样，你来打水喝了还会口渴啊，他有生命的活水。所以呢，这一切是怎么样得到的？不是用钱财来买的啊，是心意的更新而变化，是让我们的心意的转变来到神的面前啊。你看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什么，不要，你为什么花体力花钱财去劳碌所得来的去买那些不能饱足的呢？要留意听神的话啊，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啊。以赛亚书55章第3节就接着讲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啊。所以呢，就近来做什么？来得到什么呢？神的话啊，得到神的喂养。那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呢啊，更真实了，怎么讲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什么啊没有得到饱足呢？是因为没有真正得到那个啊可以满足我们的啊那个属灵的一个喂养。人啊，很多时候啊，这个、拼命找，找了老半天啊，最后觉得都是空虚的啊。我们听过很多的一些见证，在这世上有名气的、有地位、有钱财的，最后一生呢、啊，他觉得非常的空虚啊。为什么？因为那些不能够填满我们的内心。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上帝的恩典，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啊，在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那怎么样做呢？哎，第7节讲得更清楚了。啊，第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今天怎么样来领受神的恩典呢？啊，不是花钱呢、啊，不是行功德，不是做善事 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你看我做那么好，我做那么多，我帮助了那么多人啊，我这个造桥铺路行善是、啊、不是不好、啊、但这些又怎么样呢？你靠自己的行为就称义了吗？内心深处恶毒毁坏增进恼怒纷争啊，这讲起来可以讲一大串的啊，这些东西都在内心里面，外表做得再好也是假的。所以今天怎么样得到这个可以内心的满足呢？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来寻找神。怎么样寻找？离弃自己的道路嘛，不再靠自己。怎么样来求告呢？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来到神的面前，把一些旧的恶的通通丢掉啊！有神新造的在我们里面，这一切呢都要更新了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55章呢，就是一种呼吁啊，让干渴的人要回头啊，要领受神的恩典啊，蒙恩的人呢要成为啊福音的使者啊，出去啊传扬福音啊。因为前半段是讲到一种呼吁，来呀、啊、来呀、啊，后面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要去啊，要欢欢喜喜而出来啊，平平安安的蒙引导要出去。好，那么这当中呢有一段经文常常也是啊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跟勉励的，就是第8节了啊。第8节第9节我们看到，这是先知以赛亚他很清楚的啊提到神的作为，神的意念。这边讲，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啊，我们比神聪明啊， 为什么？怎么不这样做呢？ 不那样做呢？我们有些时候，特别是服侍神的这些工人们或是做头羊的，我们往往有些时候为了要解释经文或者说要帮助弟兄姊妹排解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总认为，哎呀，上帝你怎么不那样做呢？害我这个让我这个做的这个好辛苦解释不过来了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这个保罗曾经讲过，神拣选愚拙的，叫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羞愧人怎么可能聪明过神呢？但是呢，自以为聪明的就麻烦了就觉得上帝不够聪明这个早知道这样做一做就好了，这圣经解释不过来，上帝当初为什么不改一下呢？这是我们有限的人常常自以为是想想看，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你以为你找到一个矛盾了，哇，不得了了，这圣经当中呢找到一个难题，人家解不了了。这如果真的是你是全世界全天下从有宇宙开始到现在你第一个发现的，那还真叫了不起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圣经里面难道是第一次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有的。那包括当时旧约的这些拉比，这些文士，他们在写作当中难道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写下来？圣灵的感动就是顺服所以有一些矛盾经过这些这个考古学或者经过这些神学的钻研探讨发觉找到答案了，哇，豁然开朗。那没有答案的难道就真的没答案吗？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寻求神，即使不明白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丧志不要太沮丧。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知道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事实上我们服侍神的都知道，有很多时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你看，意料之外，什么叫意料你就料想这个猜想，你的用你的心思意念来判断，叫意料。意料之外就是什么？你想都没想过，对不对？神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好，这个先知以赛亚引用了一个大自然来做一个问题第十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水蒸气这个地表这个各样，难道我们真的就都通了吗？还是有限嘛，你说是吧？所以呢，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而且呢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大山小山在我们面前能够发声歌唱，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因此呢，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54章55章呢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这种这个荣耀呢是神的荣耀可不是我们人能够所做的，人做的非常的有限，但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呢世上的人躲也躲不去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不归于突然的，我们服侍神的都要被神所纪念，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来传扬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与主的生命更加的亲密，更加的结合了。好，今天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在您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个感受，都欢迎你来信或者透过图文传真、电子邮件电台所报的地址都可以跟我联络的。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或想坐或想有你必听见，我想坐我想有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